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继续的回复小妮的来信所提的问题。
是的，
昨天我们已经回复了她其中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是要来回复他另外一个问题。
对，在回答他另外一个问题之前，我们把他写的这一封，其实就是他留在我们留言板上的这两个问题再给大家播读一下。那是有听友他看到了他的这个问题发送到我们的邮箱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听友您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鼓励您发邮件到拥抱每一天的电子邮箱，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拥抱 at 良友 .net。
是的，我们也很感谢这位关心小妮的听友啊，他把小妮的留言啊
是
转发给我们。
对
啊，我们非常的感谢他对小妮的关心。那我们现在就来把小妮的留言再来念一次。
好，老师您好，如果一个人曾经觉知信上帝，也受洗，也聚会团契，读圣经灵修，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再对上帝充满信任和希望了，也就是和上帝的亲密关系中断了，那么他死后还可以进天堂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做了一部分的回复啊，然后小妮又接着写道，如果上帝在造人以前也问一下每一个人，愿不愿意去这个有罪和各种伤害的世界生活，是否愿意去即将成为自己父母的人的那个家庭，是否同意那个渣男成为自己的父亲，如果不愿意，上帝就别造那个人了吧。上帝给人一切自由意志，偏偏没有征求人是否同意被造出来。
永恩啊，
哎，
从小妮的字里行间呢，我们不晓得他的父亲到底如何的伤害了他。
嗯，
到底是他的父亲做了一些对不起他母亲的事呢，还是他的父亲做了一些对不起小妮的事，我们不得而知。
嗯，
但是从小妮的遣词用字里头，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到小妮的那份很深沉的痛苦
还有愤怒。
是的，
对，就是能看到或许就是他的父亲并没有尽到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反而还给这个家庭和小妮带去了很大的伤害。
是的，是的，他应该是一个年轻人。
对，
所以我们
也是个小妹妹。
对对，小妹妹啊，凌云你可以称呼他亲爱的孩子了。
是，
我是爷爷了哈。我们呢，真的很希望你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阿们。
我们一个人呢，如果失去了天父的同在，
嗯，
和神切断了关系，我们的人生真的很空虚。
是，
没有指望啊。
对，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其实今天我们在回复小妮的问题，事实上也是等于在回复所有的人的问题。
阿们。
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因为全世界啊，80亿几千万人口，好，80亿人就会有80亿个不一样的故事。这不一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由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因素所编织而成的故事，都有很多的欢笑欢乐，但也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眼泪。
是的。
那由于我们的人生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艰难也好，不幸也好，所以很多人都会同样的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凭什么是我？
是，
嗯，
有一本书的书名叫做
《无语问苍天》吗？
哦，这个名字起得好。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千年疑问》。
嗯，
几千年来，千千万万人都有同样的一些问题。
嗯嗯，
上天啊，上帝啊，老天爷啊，为什么你会让我经历这么多人生重大的苦难呢？为什么你要这样的对待我？为什么？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苦难的发问。
对，
其实我们是想问神，为什么允许世上有苦难发生？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的身上？
是的，过去我们也曾经谈过，
是
对于苦难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谈论这个话题。有些的苦难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就能够找到答案，有些苦难是人为所造成的苦难，有些苦难很明显的是撒旦恶者的攻击和伤害，
是
有些苦难是我们人自己本身所犯下的错误所带来的结果。是的，有些事情我们就比较能够很清楚的啊，看见那些的前因后果吧，你好赌啊，赌到倾家荡产债台高筑，那是自食其果呀，
对
对吧？你不断的酗酒抽烟啊，当然对你的身体必定是疾病重生啊，你不断的吸毒，结果你生下的孩子畸形了，对吧？你生下的孩子有健康的问题了，
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本身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是的，
但是呢也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结果。很多人生的事情啊，坦白来讲，我们都不可能在今生会得到完美完满的答案。
那牧师，我们还是回到小妮她的这一个问题啊，因为她所感受到的这个苦难和伤害是来自于她的至亲，而这位至亲她的父亲是她没有办法选择的，她也没有权利去选择谁做她的父母，所以她现在由着父亲带给他的伤害，以至于他的信心都软弱，以至于他都不想信神了。那么他应该如何去面对他的这个难题呢？
我想哈，今天我们做这一期的节目，不仅仅是我们对小妮真诚的关心，对他的关爱，也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对他带来一些的帮助，同时我们也真的希望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对所有的听众朋友，
尤其是在受到父母伤害的这一些弟兄姐妹说话，
无论是来自
家庭、
职场、
学校、
男女之间的关系、婚姻关系，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的伤害。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伤害好像都是跟人际关系相关的。
是的，是的，但是必须很直白的对小妮和对每一个人说，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能够给予小妮一个很完美的答案，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解答你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对，毕竟我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认识您的父亲，
就像对很多听众在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也一样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解答他们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给他们一个完全满意的答复，对吗？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的看到的都很片面，
都是很有限的。
但
是呢，小妮的问题就给我联想到圣经中的一个人物，他跟小妮同样发出了很多的为什么。小妮痛苦的很不想来到这个世界，对吗？
是
同样的，这个圣经当中的人物啊，当他遭遇人生极大极大的苦难的时候，他的数以万计的牛啊、羊啊、骆驼啊，所有的牲畜
财产没有了，
被抢的抢，被烧的烧，撒旦从天上降火下来把他们给烧了，很多的这些的牲畜，
包括他的孩子们也死了，
对，十个孩子一起在吃饭的时候，撒旦就借着这个狂风把这个房子吹倒，压死他们。这个撒旦的手段呢，何其的残暴残酷。
是的，
对吧？但是问题是约伯他不知道这个背后的因素呀，
对，他不知道，所以他真诚的发问，而且在他最痛苦，因为不仅他外在财产或者他的孩子们去世了，他自己后来全身长疮，
对，
从头到脚都流着脓，
大家都闻到他的味道都吓死了，对吗？
是的，
跑都跑，远离的远离啊，
甚至他的妻子都嫌弃他，还有三位他的朋友，一开始还会劝他陪伴他，到最后那三位朋友都集体来轮番攻击他，
批评他，一定是你犯的罪，一定是你有错，对吧？这些苦难才会临到你身上。
是是，
本来应该来安慰他的人，反而加增他更大的痛苦啊。
对，
对吧？
而在这个时候，神好像也一直向他沉默着。
所以哈，约伯他开始的时候能够顺服，他说的一句话：“我赤身露体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但是呢，接下去当朋友们讲了很多的话使他越来越激动的时候，约伯就开始反驳他们，到底我做了什么错事，对吗？约伯他是一个很公义的人啊，见到有人被人欺负啊伤害啊，他一定出面，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地位很有权势的人啊，他就会懂得如何来保护这些孤儿啊寡妇啊
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啊，他常常用财物啊用各样的方式来关心和帮助他们呀。圣经一开始就说约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啊。
嗯，
他像这样的一个人，他饱受攻击的时候约伯也受不了了。约伯不仅仅反驳他的朋友，责骂他的朋友为什么把更多的痛苦加在他身上，同时约伯也开始质疑上帝的，上帝你为什么撕裂我呢啊？上帝你为什么这样的对待我呢啊？
约伯他同样也向上帝发问说，我宁肯就是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为好。
对，他咒诅自己的生日啊！哎呀，我巴不得我没有出生在这个世界，我巴不得我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界反而要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呢？他向神发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认为一定是神你自己来攻击我，我遭遇这些苦难都是你在那边攻击我呀，都是你的手加在我的身上啊，为什么神你要这样的对待我？我不是很爱你吗？我不是很敬畏你吗？我不是很有爱心的去帮助很多人吗？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我到底行的什么恶事？你要这样的对待我？约伯提了很多问题呀，上帝有直接的回答他每一个问题吗？
没有。
那上帝怎么做呢？
上帝反问了他很多问题。
对了，哎，这个永恩把这个约伯记真是读透了。我们来看一看上帝怎样的回应他，好吗？
嗯，
我们来看38章1-11节约伯记。
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他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你看我们的神哈，他看约伯啊一直在很激动的向他发出很多的质疑。
那是约伯那时候多么疼痛啊，
痛苦，
身体痛
也是情有可原，
心也痛。嗯，
讲到这里我们就想到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痛苦当中真的也能够好像约伯这样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
大卫也是，
大卫
你看这个诗篇里面有许许多多大卫，包括他的这个各种情绪，负面情绪也有，都是非常真实的展现在神的面前。
是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嗯、你有任何的忧愁忧伤痛苦疑惑，很多的不满，很多的挣扎，你就直接带到神的面前，你就直接的跟神说，甚至你可以向神问为什么，为什么。
嗯，所以我们对小妮也说，妹妹你也可以不要放弃祷告，不要放弃对神发问。
是的、
嗯、
神在圣经说，我听到以色列人，我看到他们的痛苦，我听到他们的哀声，我下来我要拯救他们。我们在一切的苦难中神都看到，我们在一切苦难中他和我们同受苦难，这是圣经说的。
嗯，
但是呢，他会差遣在他面前的天使来拯救他们。
是，最近呢，我也刚好就是在听咱们良友电台，也就是珍儿姐她在《真爱住我家》节目中采访的，夏小溪姐妹。这位姐妹从小可能就是体质上或者她的这个基因上就有一种抑郁的倾向。她后来全家移民到了加拿大之后呢，因着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事情的积累啊，到最后由着一件事件的发生，就犹如一根稻草压死一头骆驼一样，他的抑郁症就爆发了。
哦，
而且他有两次尝试自杀。
是，
那第二次尝试自杀的时候就从8楼掉到了地上。
哎呦，
那神 当时挽救他的性命，他并没有摔得粉身碎骨，但是他却成了残疾，只能瘫痪坐轮椅。但是这个事件当然一开始他也不断地询问神，是不是这是神在惩罚他。但是当然这个节目还在听的过程中啊，神就翻转他，并且使用他的声音，他就是从这个事件之后他开始更加的认识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苦难虽然是苦难，但是神却借着这个苦难却更新了这位姐妹的生命啊。小妮，你有空的话你也可以找出这几期节目来听一下。
是在哪一个栏目里头呢？
是在良友电台朋友聆听的这个APP 下面，你找到少儿家庭栏目下面的真爱住我家这个节目，然后呢从2024年8月6号开始播出的从自杀瘫痪到重获新生，采访夏小溪姐妹。
是的。
嗯，
好，我们再回来哈。
嗯，
你看到我们的神啊，他呢没有直接的回答约伯很多很多的为什么，他就直接问他问题。约伯，你不是认为自己很聪明吗？你若聪明就只管说吧，你只管回答我的问题。约伯就是一直认为自己没有错，那神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意思就是说，神你错了，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你太不公平了。我看到很多那些恶人，他们一辈子荣华富贵的，那我呢，你却让我这个义人经历重大的苦难。神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呀？约伯的意思就是这样。
嗯，
好了，神说，约伯，你一直的向我提出很多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对我不满嘛，你一定认为我所做的事情是不合理的，不公不义的。难道你比我更有智慧吗？难道你比我更聪明吗？好，既然约伯你认为你比我更有理，你比我更有智慧更聪明，我现在提出一些问题，你来回答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比我更有智慧更有聪明更有知识，你来回答我这些问题。结果你看，从38章到41章，上帝提出这么多的问题。上帝提到他如何创造宇宙万象，他提到很多和自然界生物界相关的奥秘，约伯呢完全无言以对。神借着这许多的问题，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约伯，你并不是比我更有智慧，
嗯，
你并不是比我更聪明，
当然，
你并不是比我更合理，不，
嗯，
你看我问你的问题，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难道你真的比我更有智慧吗？
绝对不是，是因为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也是受造之物啊。
对，
嗯，
我刚才所强调的一点是，借着神的全能，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这样的一个现象，要表明神啊不可测夺的智慧。我的意思就是说，约伯，没错，在你的生命中有很多事情你感到不满，你也不了解，你就责怪我，你就认为我做错了，是我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对我有很多的质疑。但是我想要让你知道，当你看看宇宙世界万物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我耶和华神拥有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我不可能会犯傻，我不可能会失误，我不可能会做出任何错误的决定，不可能。而且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着你们世界上每一个人，我不可能会故意的去做出一些对你们带来伤害、痛苦、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事情。
是
神要约伯明白，我耶和华神，我是一位拥有无限智慧、无限能力、无限慈爱的神，你要学习信任我，你要信任我，我绝不会故意的做出一些让你痛苦毫无意义的事情。好，神的目的是这样。结果呢，我们看到约伯啊也真是学习到功课了。我们来看看约伯的回应吧。
嗯，
42章1到6节，约伯记。
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他开始看到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幼稚，自己的有限，他开始谦卑下来，然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过去约伯他有很多关于神的知识，你看他所讲的话在约伯记里头，他对神的知识非常的丰富，但是呢，那是理性上的知识，但是经过这样的一次苦难，就把他整个的生命翻转过来。从前是理性上认识这位神，现在是亲耳听见他的声音，神亲自向他说话
呀。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讲，如果没有神介入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是一帆风顺，我想我们没有必要，或者没有一种信神的需要。就是人的本性，人的罪性是与神隔绝的，哪怕我愿意信神，可能也大多数都是头脑的相信，但是神就会借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挫折、困难、苦难，把我们带到一个境地，我们要真诚的去向他发问，真诚的去向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发问。那个时候才是一个神把其他一切可通行的道路都关上，唯有这一条唯一的道路他向我们开启。其实这个时候神反而给我们开了一条捷径，是这一条我们能与天上的父相连接的捷径。
透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直接的来面向我们的神，
对，造我们的父，
对，
是。所以我突然发现，其实患难或者苦难，这是我自己的领受，实际上达成了一个捷径，
是的，
一个认识神的捷径，
是
一个去经历他的捷径。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放弃。
是。后来呢，我们在看约伯记四十二章的时候，就会看到神怎样的大大的赐福给约伯，所赐福给他的比他过去所拥有的加倍。
这也让我们看到，其实苦难不会是一直到永远。
是的，
苦难它会有一个期限，就像传道书也说，生有时，死有时，拥抱有时，离别有时。
对，苦难有一个期限，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有些时候有些人的苦难恐怕是一生之久，直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病啊，他的问题都没有完全的得着解决。
嗯，
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将来的盼望，
嗯，
永恒的盼望，当他结束人生的岁月的时候，这个苦难就停止了。就好像正如你所说的，他有一个期限，到此为止，然后到永恒去，就能够享受神为他预备的那永远的好的无比的天家。
阿们。
我很喜欢圣经中神这么说，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是的，我们必须要这样的相信神，他真的是拥有无限不可测度的智慧。所以呢，我们要信靠神。信靠什么呢？就正如圣经所说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这么说，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从这样的一件事上，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神不仅是拥有无限智慧的神，他更是拥有无限慈爱的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将他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而且是经过极大的苦难、极大的折磨的过程，为我们被鞭打。我们说过，打到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然后被挂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爱我们，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都这样的为我们而死，为了要拯救我们。
是，
爱我们爱到这样的地步。你想想，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他所计划的，他所安排的，一定是要带给我们真正的益处。我们目前可能看不清楚，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带着一个永恒的视角，从神的角度来解读我们人生一切的际遇，虽然目前不一定会明白，但是有朝一日，当我们去到天家的时候，圣经说什么？ 神要擦干我们每一滴的眼泪。
而且我还相信，神甚至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就可以为我们擦干眼泪，如果我们不放弃。牧师刚才您讲到我们要用一个永恒的视角，我还想补充的是，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属灵的视角，就是看到当问题大到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时候，当那个苦难那个伤痛让我们像一团黑云捆锁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凭着信心，不管我的感觉是怎样，我虽然周遭一切都是黑暗，我看不见一丝的光亮，但是我愿不愿意相信神的拯救就在路上，我愿不愿意相信即使在黑暗中神也与我同在，我就凭着这个单纯的信念，哪怕我的感觉糟糕极了，但是小妮妹妹能不能紧紧地抓住这一点，然后不断地向神呼求，然后求神为我们开路，我真的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他或许会借着我们身边的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机会，他会对我们的心说话。我盼望的是小妮姐妹还有许许多多跟小妮姐妹有类似问题类似痛苦的人，他也可以在他的生命中能够真实的遇见神，哪怕神透过圣经的一节经文对他的心说话，我觉得都会是一个极大的满足。
是的啊，约伯记里头有一句最铿锵有力的话，
他虽然杀我我还要信他，是这句吗？
哇，这句话挺好的挺好的
、
但是我想到的是另外一句话，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
金
金。
阿们
啊，他终于在苦难的沉思默想的过程当中，他觉悟他顿悟了一个真理，神是在试炼我，要让我的生命成为金金，成为最有价值最完美的一个生命。最后呢，我们将一首歌送给我们所亲爱的小妮啊，神把大爱藏在患难中。
阿们。
亲爱的小妮，希望你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向他倾诉，向他哭，神会垂听你的祷告，会看到你的眼泪，神会用他的膀臂将你紧紧的拥抱在他的怀抱里。
是的，而且我们还鼓励小妮不要放弃信靠神，要读他的话语，因为在神的话语中有许许多多的应许，你读话语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话对你的心说话。那我今天很有感动的是想将以赛亚书九章二节的这一节经文送给小妮，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那希望你每一天能够重新的开始读圣经祷告，特别读诗篇啊，诗篇的每一篇都是大卫，都是很多诗人在苦难中的经历，读着他们的诗篇也能够将你的心灵提升到神的面前、希望你重新和神建立那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在很多不明白的事上我们依然信靠和顺服神。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佑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